艰难穿过黄泛区。
刘邓大军赶到黄泛区时，为了争取时间把敌人甩得更远，部队当天晚上就开始过黄泛区。黄泛区遍地积水污泥，没有人烟，没有道路。战士们臂挽着臂，手牵着手，踏着墨稀的污泥，走一步拔一步。即使这样，还是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。一会儿功夫，污泥就漫到胸口了。陷在泥里的战士喊道：不要过来，这里是泥潭。其他战士就用几条绑腿连起来扔给他，让他抓着拖了出来。人还好办，一般都能拖出来。那些马和骡子一陷进去就使劲挣扎，越挣扎陷得越深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陷进去不见了。最苦的是那些炮兵和汽车兵，汽车开进污泥里就在原地吼着不动，战士们只好推的推，拖的拖。平日野炮都是由大车拉的，最重的榴弹炮得用十轮卡车拉，现在官兵们只能把那些炮卸下拆散，再用人力扛着或抬着通过泥沼。有些实在弄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扔掉了。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，刘邓大军终于全部渡过了黄泛区。蒋介石这时才觉察共军并非慌不择路抱头难窜，而是有目的的直奔大别山。他急忙命令顾祝同从开封移至郑州坐镇指挥，除督促北面的国民党军尽快追赶刘邓大军外，还命令乘火车到了平汉县南段的吴绍州的85师立即在雀山下车，返回如河南岸堵击。大军过了沙河后，刘邓立即指示各纵队：敌已叛明我到大别山，正部署堵击中，要公开向全军指战员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。各部队要再次实行清装、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，并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。8月19日，刘邓率指挥部在平舆县杨部渡过红河，又经过急行军于23日到达如河北岸黄柳营附近。如河宽60米，水流不算太急，但河深暗陡，无法徒涉。8月23日晚，刘伯承和邓小平所在的中路第6纵队前卫第18旅已抢占了柳营、市树园及河对岸的大雷岗村。24日上午，河岸四野一片寂静。中午时分，如河南岸突然烟尘滚滚，在西侧的公路上黑压压的国民党军蜂拥而至。傍晚，18旅的指战员冒着敌机的轰炸，在如河上架起了浮桥。国民党军把如河南岸一线的村庄都点燃了，大火将夜空照得黑里透红，18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对岸敌情不明，不敢贸然打过去，可如果继续等待，一旦敌人在南岸布防完毕，后续部队渡河将面临巨大危险。危急时刻，纵队司令员、政治委员一起来到了第18旅临时指挥部。深夜，刘伯承、邓小平、李达也一起来到这里，他们对18旅整整一天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感到十分不满。李达在油灯下展开了地图，说：敌人已发现我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企图，正以十几个师的兵力从背后向我追击， 有三个整编师，距离我们只有50余里，明天上午就会赶到。而河对面有敌人4个旅阻拦，敌人企图想拉住我主力在如何一带决战，破坏我们的战略计划。刘伯承镇静地说，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上，把我们夹在中间，不但影响整个行动计划，而且会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。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，从这里打开一条通路，一定要实现毛主席的战略计划，要懂得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要勇要猛。从现在起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，要从敌人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。野司要从你们这里渡河。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，千钧一发呀，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，没有别的出路，桥断了再修，敌人不让路就打，今天过不去如何，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，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，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，在最紧急的关头，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，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坚决打过去。他说，18旅要从正中杀过去，向两边拉开，打开道路，并顶住敌人。刘伯承嘱咐大家，要记住，我们的集结地点是彭店。子夜20，18旅的冲击开始了，炮火冲天，弹雨横飞，腹背受敌，决死一战。18旅各团攻下一个村庄，接着又向前面的村庄扑过去，终于在天亮时，指战员们由渡口向南打开了一条长约5公里、宽约3公里的通路。这是在毫无遮蔽的平原上杀出的一条血路。当18旅不顾一切冲击的时候，16旅担负着在河边掩护渡河任务，旅长尤太忠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。凌晨3点左右，尤太忠带47、48两个团加上旅直不到7个营的兵力，固守大小雷岗和桥头堡，掩护大军安全渡河。凌晨5点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出现在游旅指挥所。进小雷岗的是哪个团？刘伯承问。48团，首长请进掩体吧。小雷岗一定要守住。邓小平嘱咐说。部队全部通过后，把浮桥拆掉。早上6点，敌人开始轰击小雷岗。48团的战士们经过激战，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8点多，敌人又发起了进攻。48团前沿部队的伤亡已经过半，敌人已突入小雷岗，占领了1大半村子。情况十分危急，敌人的飞机不停地扫射轰炸，战士们顶着弹雨拼命地奔跑着。下午4点多，4万多南下大军，200多辆大车几乎都已经通过了如河。16旅后卫46团最后过河，通过浮桥后将浮桥炸掉。下午6时许，敌人到达河北岸。刘邓大军以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，胜利渡过了如河。在这两军狭路相逢的如河岸边，刘邓大军是勇者，是胜者，如何可以作证。8月26日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和6纵队一起赶到了淮河，这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个关口。